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标普指数今天上涨 16.43 点，涨幅 0.22%， 每天都创新高。虽然现在股指有点大幅偏离长期均线，但趋势仍是向上，指数离年线较远，乖离率较大，容易积累调整压力。通常标普指数是比较不会疯涨，只会慢涨，如果指数离年线远了，就随时会休息，休息一下喘口气儿，并不是见顶，只是用来等超买的技术指标修复，所以即使有小幅的调整也不必太担心。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55.15 点，涨幅 0.2%， 标普和纳指周线图九连阳，连续周线阳线，说明指数非常强劲，但也酝酿回调或者是收一根周线阴线的风险。股市每星期都涨，好的不现实啊，我猜测下周的周线可能就不一定会是阳线了。本周美国和伊朗围绕有没有协议各执一词，都在公共媒体扔出不同版本的所谓停火协议。美国的版本可能更为现实一些，而这个版本正在等待川普的批准。川普的社交媒体帖子十分坚持美国的诉求，就是伊朗必须承诺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开放，允许双向自由通行，不设任何收费，所有水雷必须清除。在他的帖子中提到能去伊朗的山脉底下把浓缩油挖出来的只有美国和中国，只有这两个国家才有这样的机动能力。美国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密切协调下把浓缩油挖出来销毁，在另行通知之前不会进行任何资金交易。伊朗想要保留核计划和海峡两张玩牌的情况下，还能解冻被制裁的资产，这在川普看来简直不可能。双方分歧还是相当大的，只不过战争的边际影响逐渐减小，停火协议的朦胧利好有助于股指的反弹和油价的承压下跌。布伦特原油今天小幅下跌，截图时跌了 1.42%， 报价 91.38， 离净线支撑线非常近，在这个位置有可能获得支撑线支撑而反弹继续上涨，也有可能受了消息面的推动而一举跌穿颈线形成头部形态。原油是不是见顶很快就能揭晓。 WTI 原油则跌到了 87.65 美元一桶，也是同步下跌。那 WTI 原油和布伦特原油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两者能够差3-4美元呢？WTI 是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的代码，主要是产自美国内陆油田的油。布伦特原油主要产自大西洋油田，在海上开采，通过海上运输到达各地，所以有更好的全球物流灵活性。WTI 的油在密度和含硫的比例上面都低于布伦特油。用 WTI 的油精炼出成品油的成本，其实是比布油更低的。WTI 的油比布油在提炼成本上更低，历史上 WTI 的油要比布油贵一些，但是现在却是 WTI 不到90，布油超过90，布油更贵。那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内陆油田近年来开采出来的页岩油产量丰富，美国内地的油太多了，所以便宜。布油在海上开采，海上运输，尤其受到地缘政治影响，更迅速地反映中东局势的变化。但毕竟这两个都是原油，两者之间存在套利机会，价格差几美元，有时多有时少，但最终他们的方向是一致的。在分析中东局势时，受到更直接影响的布伦特原油价格往往跑在消息面的前面。我们分不清伊朗和美国的新闻到底谁是事实，只看布伦特原油就知道最近战争形势可能还是趋于缓和了。宏观数据方面，美国的经济形势还是不错。下周重要宏观数据有星期一的 PMI, 星期三小非农和星期五的非农。于下周一公布的采购经理人指数预计还是维持在繁荣区间。预测值是 52.6, 今年以来美国的 PMI 指数都在50以上。星期三的小非农预测值是11万，周五大非农预测值是 9.6 万。非农低于10万可能会导致市场认为经济放缓，或者还有经济衰退的预期在里面，所以下周的非农可能是市场的一颗小小的雷。 美国经济温和通胀，而就业还不错。本周美国商务部公布一季度 GDP 修正值显示， GDP 增长率为 1.6%， 虽然从之前公布的 2% 向下修正到 1.6%， 也低于预期，但终究美国经济还是出现了不错的增长。加拿大就不行了，直接被干到经济衰退了。加拿大在一季度 GDP 增速是负的 0.1%， 去年四季度更是负的 1%， 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经济衰退的定义就是连续两个季度 GDP 负的，当经济衰退时，央行是很难去加息的。现在通胀回升，显然也不可能去降息，所以呢，今年预测加拿大就是维持利率不变。这样的话，加元加不了息，美元有一次加息预期，那么美元升值，加元继续贬值是可以期待的。当一个国家的货币有加息预期时，它的货币会有升值的倾向。如果这个国家的利率是要降息，它的货币会有贬值的倾向。美元对加元目前是 1.38 左右，也就是1美元可以换 1.38 加元，中期内这个比值还是会上升。今天 AI 服务器题材大涨，主要是财报后戴尔大涨导致的。2000多亿市值的戴尔一天涨了 30% 多，美股的钱膨胀起来也是不管原来的体量有多大。戴尔的财报超预期，比如营业收入、利润、前景这些指标都超过了预期。戴尔大幅上调2027财年的业绩预测，预计营收在1650亿美元和1690亿美元之间。但真正让股价暴涨的是 AI 服务器业务，同比增长 757%， 7倍多，单项营业收入达到161亿美元。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AI 服务器相关的 SMCI 和惠普也同时大涨。 AI 服务器是一种专门用来处理人工智能的高性能计算服务器。 AI 服务器比普通服务器需要更强大的算力，需要更多的 CPU 和更多的高端 GPU， 还需要容量极大的高带宽内存和硬盘，耗电和发电量也大，需要非常强的冷却系统。如果说英伟达是 AI 淘金热当中卖铲子的，那把铲子、手套、水桶等打包成一套淘金工具的人，或者说把铲子做成挖掘机的包工头，就是这几个搞 AI 服务器的。 SMCI 啊，之前就是给英伟达做，所以股价一度暴涨，如果不是他家老是财务风波不断，违法的人和事比较多， SMCI 的股价应该也不至于跌下来。那么戴尔，我们熟知是做电脑的啊，我们买品牌电脑，他去把 CPU、GPU、硬盘、内存什么的组装在一起，把 Windows 也装好，然后卖给我们。那我们就不需要自己去买 CPU、GPU、内存来自己组装了。戴尔的 AI 服务器也是赶上了数据中心大量扩张的潮流，所以订单增长速度很快，同比增长 757%。当业绩出现三位数以上增长时，股价大涨，空头就被嘎空了。所以当我们判断一个行业或一家公司未来的业绩会出现超级增长，它的股价可能就会起飞。当然，更多的人是在看到了涨幅巨大之后才来问能不能买。那么今天涨了这么多的戴尔能不能买呢？目前大盘非常强劲，戴尔属于热门的 AI 板块，又是今年容易上涨的硬件板块，股价趋势强劲，股价越强，短线越有可能继续走强。今天巨大的跳空缺口，只要不补，未来还将继续新高。SMCI 这只股今天也上涨了11个点，看起来是个长期整理筑底后的底部。不过这家公司时不时的爆雷啊，还是要小心对待比较好。美光科技今天继续上涨，存储股从去年到今年涨不停。韩国股市两大巨头三星和海力士大涨破10000亿美元，所以也是炙手可热。美股账户不一定能够买韩国的股票，看券商有没有提供，我想大多数券商是没有的。那美股账户如果想要做多存储，美光、MU、闪迪、SNDK、希捷科技和西部数据这四大存储股啊就可以了。如果非得去钻牛角尖要买海力士，那么美股有几个 ETF 是投韩国股市的，间接持有韩国海力士的 ETF 有贝莱德旗下的 EWY， 韩国指数 ETF。 这个 ETF 投资组合主打就是三星和海力士，分别仓位是 22% 和 18%， 其他的就是分散持有79只韩国股票。 DRAM DRAM 是一只比较新的 ETF， 是第一只内存股票 ETF。 这只 ETF 认为内存是人工智能的关键瓶颈，只做纯粹的内存投资。投资组合当中，海力士仓位 26%， 三星 18.4%， 另外他也持有了美光、闪迪等美股。存储公司赚了钱，反过来投资人工智能模型。三大存储巨头美光、三星和海力士都参股了 Claude 人工智能的 Anthropic 公司。 Anthropic 本轮融资后的估值达到了9650亿美元，这还不是公开上市就已经达到了价值啊！卖产值的人也来参加淘金，可见 AI 这一轮淘金可能最终还真的有黄金。别的不说，现在大家用 AI 是日常生活和工作必须啦。除了回答几个问题，以后 AI 还会更进一步，成为机器人的大脑，创造出越来越多的需求和市场空间。PLTR 今天大涨 9.21%， 是戴尔所带动的。因为 PLTR 与戴尔有深度战略合作，双方共同推出了将 PLTR 的人工智能平台深度整合进 AI 服务器的软硬件一体化方案。戴尔服务器卖得好， PLTR 的企业级 AI 就跟着落地，所以戴尔 AI 服务器增长 757%， 也就带动了 PLTR 的上涨。 Palantir 被认为是特斯拉之后的散户集中营，是第二只散户特别爱炒的股票，主要特点就是换手率高。特斯拉是一个月左右筹码就会换手一遍， PLTR 会长一点，大约不到两个月平均换手 100%，交投比较活跃。目前 PLTR 正在反弹，有机会回到年线上，如果下周站上年线，可以初步判断底部成立。 Snow 大涨后，软件股恢复元气。 Snowflake 一季度财报营收 13.9 亿，同比增长 33%， 过去12个月产品收入超过100万的客户数量达到779家，星期四涨了 36%， 星期五接着又涨了 6.86%，可见业绩后大涨不是在出货，因此看高一线。今年上半年软件要被 AI 替代，所以 SaaS 板块都在下跌，导致硬件大涨软件下跌的局面。但 Snowflake 的业绩说明真正用上 AI 的软件还是生意不错的。软件 ETF 今天涨了 6.25%， 站上了年线，这说明市场可能正在对软件股进行价值修复。受软件板块反弹影响，微软这软字当头的也反弹了。微软今天上涨收盘450，突破了昨天说的435压力线。突破后白线底下就是一个头肩底啊。我有一个主观的经验，就是美股的指数和明星股出现见顶图形后经常是假的，但出现了底部形态后经常是真的哈。按这个经验来看，微软应该是见底了。我在公开账户中持有的微软不多，只有40股，今天截图是亏的，账户净值是 22.2 万，是不是会加一点微软呢？我在别的账户持有微软，加起来已经挺多的了，所以公开账户加10股20股的意义并不是太大啊。我下周会考虑考虑这个事儿。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